喂，
喂，
哎，
你真是，
燕姐姐，你方便吗？你起来了吗？
我早就已经起
哇，
来了，
今天
起
起
床
的
了
这么
已经。
早，哎，辛苦辛苦。对，我们就今天昨天听你讲了一下这个概述啊，就是你的经历啊什么，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把问题稍微集中一点，然后。给这个读者，我觉得可能一个目标，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你的书，写的是什么，因为你的书是日语的嘛，目前还没有中文出来，其实对中文读者来说，他们没有直接去看书的这个便利，对，所以可能就是我们还是，书评啊，那个他们在日本的书评的话，他因为大家都有日语的基础嘛。然后给中文的读者讲的话，可能需要，你个人先把这个书的这种研究的这个就是方法啊、资料、视角，还是给读者，就是因为你的书里其实只要看了你的书或者目录，其实就很清楚了。可是大部分人没有看不到这个中文版嘛，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多做一点这个介绍，然后让读者也有一个概念。当然我因为昨天你也谈了一些，我会把那个文章那个框架，这个到你也你说一说也行，不说的话我也根据你那个根据评论里边啊或者什么也可以加进去，但是你也可以自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可以先介绍一下你研究的这个写流亡者这样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动因吧，或者驱使你去做这个主题的一个来源。当然，你说到昨天说到是你是从这个文革地下文学的研究进入的，那在精神上的一种驱动你的东西，你可以谈一下。然后，另外就开始就介绍一下你研究的这个视角、资料、方法。我是看到你说到你的那个就是在序幕里边，看到你是很注重这样一个生命历程与历史的一个交织的，就是我想这可能也是跟其他的一些因为相关的研究也还是比较少的，你也可以把这个相关的研究的这个背景也介绍一下，尤其中文这方面的匮乏也可以介绍一下，对。好，先这样。
谢谢江雪，你觉得这个问题好有趣。对，我是从中国的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开始的，一条延长线来做的地下文学。这一个在江雪的布置我的作业，就是关于地下文学中我会写到，就我在研究中国地下文学的时候。我的研究对象他已经去了美国，就是从黄翔先生开始，
已经流
他
亡
有
了，
写，
等于是吧？
对，
已
因为
经
他
有
是
这么
事
说，
实上的流亡，因为他在中国已经完全被封闭了言论，就是他因为写诗歌前后坐了6次牢，加起来时间是12年，他又是。在北岛之前，最早在民主墙在天安门发出怒吼的一位诗人吧，因为他在贵州，不像北京，能够在北京可以说，按照他的说法，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撒泡尿，那他的影响都很大，在贵州根本就是不为人所知，一直被打压。1978年到80年代，他曾在北京有许多的讲座。后来都因为精神污染种种原因被取消，甚至到最后，他有一本书要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广告都做好了，封面设计好了，就又被取消了。原因就是告诉他，有你知道的，你对，这是一种所谓的你知道的，大家心知肚明。所以，他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言论封杀等于判了他的死刑。这个死刑不一定是肉体上的，而是指作家以写作为生命。那他的这个写作的生命在中国已经被终止了，所以呢，他就用了一个去美国的方式，实际上是事实上的流亡。 为了寻找多一点的能够发声的地方和言论自由的地方。那他去美国已经40多岁了，所以我在寻找他的时候，我就想，对于许许多多的流亡者来说，受打击最大的应该是作家、诗人以及人文科学者。像方立之先生这样的自然与科学者，他受的打击不大，因为他们那个语言本来就是用英语或者用物理的语言来表达。所以后来我在找到方先生在京都大学的一些演讲或者是其他，他都是用英文的。所以对于人文科学家受到的，还有主要是作家和诗人，他的到了海外，他一般都会有一种病状叫失语症，失去的
失语症，
对，他一定会患上失语症，因为他首先40多岁的年龄的话，他没有办法开始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其实在欧洲时代，在纳粹时代，作家在海外的德语作家，除了托马斯曼以外，其他的混的都不好。你像茨威格先生，他到了南美他自杀了，他在欧洲已经获得那么高的声誉，他觉得他的欧洲没有了，另外他在南欧洲他有极高的声誉，他在南美谁都不知道，另外还有语言，所以他跟他的太太是双双自杀，所以我就很奇怪，他去了美国，他以什么语言写作？用英语吗？不可能。他即便会一些生活的用语，但是对于诗人来说，语言是他生命之根，他的根被连根拔起了。他还写吗？如果他写，他为谁写？他是贩卖中国的苦难去博得西方的读者的同情吗？他是为中国读者写的话，当时互联网没那么发达，那他为谁写？以什么身份写？这个 identity 对于作家和诗人来说是更为重要。也许自然科学家或者是其他人会说，那我就是世界公民，我不在乎我的身份，但是对于诗人来讲，他的民族身份、个人身份更重要。他会涉及到作家本人的身份认同和传统，这个其实是华人作家，就是海外的这些作家中最关切和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这样子我就跑到美国去寻找黄翔先生的时候，又认识了许多的作家。他们都面临这样的困惑。流亡他以这个一代一代人分，我这个书中间有大概一节来做世代的分割，比方说是出生于更年轻的人，像王丹他们都是60年代出生，那么可能是流亡的按照身份来说是第一代，那么到第二代30、40年代50、60年代出生，40、50年代出生，那像曾毅先生这一代，那么像黄翔，还有您昨天说到的高尔泰先生，还有刘冰燕先生，还有高行健，他们都是30年代出生，刘冰燕是20年代出生，高尔泰先生是30年代出生，他受到的语言的困惑就更大。同代人中间又分了，你首先就有了外语基础，你比方说高行健先生，他本来就是法语专业，他一到法国他就如鱼得水，他不需要完全用中文写作，他虽然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用中文写作，但他后来的戏剧是用法语写作。那像黄翔先生这样子只能够用中文写作的，他是连根拔起。然后遇到郑毅先生，他就说他是1993年流亡嘛，他在中国因为64就是潜伏了3年，背着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去流亡，他说从此以后象形文字就是我永远的祖国。那他们没有办法用英语写作，跟哈金先生还不一样。所以这些作家中我又分作用母语写作， 只能够用母语写作。那曾毅、黄翔他们就特别像苏尔仁尼琴，他只在自己的那种语言，苏尔仁尼琴他只用俄语，到了美国他也只用俄语写作。那像这些人他们只能够用中文写作。我觉得语言是一个活的，它的水分在哪里呢？它不是像哈金可以用英语写作，像高行健可以用法语写作，杨炼可以用英语写作。所以我就很关注这些作家，我就几乎是去寻找他们吧，很想知道他们的写作状态。这样是我研究流亡文学的一个起端。另外就是我在日本，我做流亡文学研究的时候已经在日本待了有10年，当时就我就很喜欢看这一些纳粹时代的德语流亡作家的作品，很早就被翻译成了日文。他们中间最有名的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曼，一波一波的德语流亡的作家和他们的思想者，还有就是苏俄时期的作家也被翻译的很多，对日本文学界的影响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可是一谈到中国的流亡文学，大家都同情有六四这么一个事件。1991年我来日本的时候，民调当时日本对中国的那个印象怀有不是很好的印象，大概是50%，现在已经99%了。然后但一说起作家，首先日本包括日本读者在内，他们认为中国作家在海外无所作为，他们更看重的是中国境内的作家。许多的作家被翻译成日文，我自己也翻译了刘震云的小说，其他的翻译了很多，包括余华、慕言。他们认为一个中国作家如果离开了本国，流亡者他连根拔起，他在西方世界肯定是活不下去的。德语作家和俄语作家语言上他跟英文还更相近，我们完全是汉字，遇到的困难比他们要大得多。然后大家就觉得而且包括日本人在内，他们刚开始也看不起离开了本土的流亡者，觉得你政治上你要追求改革，你也不能在海外来做，你还得在中国，哪怕你在中国去改造一个小小的井，打井的井，也比在海外你这样写文章呼吁大。所以我一直就认为中国的这些流亡者以及流亡知识分子是远远的被低估了。再加上海外互联网上面所有的几乎都是流亡者的负面的印象，内讧、争斗、互贬，好像比共产党还要坏，甚至有人这样说，在仅有的资源中间互相的就是狗咬狗，全是这方面的印象。
那你为什么说他们被低估这个结论，你是怎么
低估？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来做过关于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的研究，一个空白。而纳粹时期的12年，那个德语作家被翻译成日文的是无比的多，加上苏联，所以他们的眼睛是只看到西方的流亡者。而中国作为这么一个古老的大国，在1989这么大规模的流亡，作为一国，当时是黄雀行动就救援了400多嘛，那实际上加上各种救援组织的，大概逃出去的有1000到2000人左右，后来还有其他的流亡组织在做。我这个是也从黄雀行动，甚至最后也写到了包括傅西秋他们的那个 China 8， 还有说做的那个都不是我研究的重点，就是作为一国一个知识分子的优秀的部分。大规模的流亡，这个大规模的流亡包括1989像曾毅先生他们的这样的大规模的流亡，也包括1989之前就是因为六四而跟 祖国诀别的，像高行健，就是他虽然已经是那时候他在人在法国，他就说因为1989那我就和这个政权诀别，我要退党。那哈金也是呀，他当时已经在了美国，但他就发言说应该怎么样，因为那个1989那一场运动是全球性的。日本当时我虽然人不在，但我的先辈他们都在，我只比他们来往了两年嘛，都同在大学。是一场全世界的留学生都在拥护的，那很多人就因为这个说我不再回到中国了。我认识的一个在英国的女孩子，她虽然没有那么有名，但从此以后再没有回过中国，中国的中她都不愿意提。她说如果把中国的中比作一个胳膊，那我就跟她，我已经把这个胳膊提割下来了。我还说那你胳膊割下来了以后你不是五体不全了吗？她说我宁可五体不全，但我也不要这个得了癌症的中国。所以她一次都没有回去过。我采访了100人多人中有许多是无名的，大家不知道的。只是因为我这一本书以分类的时候做人文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作家中间又分作母语作家、非母语作家，第三代类国内的流亡，所以看上去名字其中一看刘冰燕、严嘉琪，哦，大家是名人。我采访了很多无名的，只是因为我还没有时间来整理出来。这本书里面涉及到50多个。
对，我想到你刚才一个是说到这个很多的还是流亡文学，所以因为你可能是大约是因为你是从地下文革、地下文学这个进入来开始流亡的研究，所以你也是因为你个人的关怀是吗？你本身也是诗人，也是文学的研究者，所以可能是方向是特别的侧重于文学。刚才说到的这几位，说到了一些，也提到刚才说到高尔泰老师，其实高尔泰先生也是那个他。可能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作家里边，他在2000几年出版这个《熊藻家园》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一个流亡的状态。他是90年，他其实也是93年那个时候《黄雀行动》的时候出来的，所以他那本书其实是后来又还是在那个又回到了中国嘛，因为他是关于那一段历史的。可能我感觉印象里边这本书的那个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他虽然是在海外，但他依然就是在国内还是产生了很巨大的影响。就很多作家的书可能没有回去，但这本书一个可能是他的写作，他的表达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吧。我觉得是这样子。
高尔泰先生也是因为黄雀行动的救援而去的。
是的，
寻找家园在中国被删节了很多。
对，删节了很多。对，
就他作家的文字回国是非常重要。
对，
哪怕被删节他也宁可。后来我又去买了他的那个全本。
在台湾有出了全本，对，
是的，在台湾出了。
对，那我还是就把这个接着来问下来，就是，你也从那个文革那个地下文学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到后边每一代的这个早期这个后来的流亡者之间也有分类嘛？就是刚才也说到，我在想到黄翔先生，他当时是，其实是在也是在80年代以后。就是有了这样一个才有了这样一个流亡的条件，等于之前如果说在7、8年之前中国整个是一个黑幕的状态下，那你即使是大家都是国内的精神流亡者，你是没有办法肉身出墙的。可是在那个80年代有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你自己观察，就是那个文革在中间最黑暗的那个黑幕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其实有这样的追求嘛，不管是人性的还是就是这个文学的追求或者真理的追求，就这样的一部分与后来的这种80年代之后的这些流亡者，包括天安门之后的流亡者，你觉得他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上的一个关联在那里？因为今年也正好是文革的这个60周年结束的啊，这是发动60周年结束是 多少年？七十年，七十结束是五十周年，对。你也可以，
一定有的，
嗯，因为
一定是的，就是江雪妮做的关于星火，
嗯嗯，
你现在认识的这个谭雪婵老师，
谭雪，
他本来就是想，对，他本来是想从。
他想是越近的，从开屏越近，包括在我在那个星火的访问中，就除了谭老师，包括他们一起下放的，就有一个人叫周恒武的，是他们的丹大同学，那个人就练游泳，然后说他要从湄公河去偷渡出去，要把中国的，他们是想把中国的情况要告诉世界，当然也是要自己要活下去，这个是让人很震惊的，当然那个时候是极少的，后来有些人就没有再没有踪影了嘛，基本上是大部分是都不能成功的，应该是这样的，嗯，
是的，
嗯，
是，这也是我很关注，就是就是星火还有其他的文革时期的这个文学以及当时的思想集团这样的很哪怕是很小的原因，
嗯，
那么就是说高行健先生在两千年的获诺贝尔奖的演讲词中间就说，在毛时代流亡都不可能。
嗯，
那么像谭老师就是很，或者说想去香港想越境或者都不可能。
是。
可是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
嗯，
像中国这样子，
嗯，
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的迫害。
嗯，
历史上因为文字狱被砍头的，
嗯，
被抄家，甚至还有一个。株连九族，
嗯，
哪一个国家比中国这样子更厉害？
嗯，对，就是你的。
所以只有在邓小平时代，在1980年代才开始有所松动，
嗯，
然后去海外。那八九年，
嗯，
像高行健先生1987年就去了德国了，然后再去的巴黎。
嗯，
你说的是他的关联，我觉得从地下到流亡，
嗯，
就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这样一种精神，
嗯嗯嗯，
就是不被驯服的精神，
嗯，是，就是即使是在嘛，在那样的时候，像你的书中也有大量的关于那个地下杂志的描写吧，有，我看你这个序幕里边看到这个背景，你都会在很多地方像情，有几个名字，这样的那个地下杂志，其实跟星火要比他们更早一点。我也在想他，你刚才说到就是其实那种反抗的精神一直是在的，然后就没有这个精神是没有断绝过的，可能他也是后面去流亡那个一个驱动吧，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驱动和联系。
好像从表面现象来看的时候，觉得好像流亡是现在，不是，我今天早上一早，我刚才发给你，就本来流亡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古老的诗经词里面，
对，
他这个而且很多人就中国的从历史上看他本身就有这种隐士的文化，就是那个
哦，隐士也是一种精神的流放，其实自我的放逐，对，
它是内在的精神流亡。
嗯，
那历史上像柳宗元、韩愈、苏东坡，其实都是流亡的命运。
嗯，
苏东坡就被流亡到了海南。
嗯，
它其实是从历史上是一脉相承的。
嗯，
我只是我这本书里面所谈的是现在。
嗯，
但你刚才说的地下文学、文革时期的，还有星火当然是更之前，那么早。读到这些，我当还翻译了林昭的诗歌《海鸥》，然后写了几篇这样的文章吧。
嗯嗯，
我觉得它是
一脉相承，
从中国的历史，
嗯，
从屈原、柳宗元、韩愈、苏东坡，
嗯，
到八大山人，
嗯，
他选择的是内在的精神流亡。
嗯，
然后只是到流亡这个作为个人在历史上被接受，是1951年的日内瓦。
嗯
条约，
哦，
才开始承认个人的流亡。
嗯，1951年，是一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日内瓦的这个条约，他开始承认个人的流亡，之前都是承认集团的流亡。
他是怎么承认个人的流亡的？您可以说一下吗？
就开始接受个人的难民。
啊，接受难民的概念，对对对，
就是承认个人的政治难民，是从1951年的日内瓦条约开始。之前他承认的是集团的流亡。而不是个人。所以这个近代的个人的流亡是很 其实只有几十年的事情。
嗯
嗯。那在中国，本身一个人他在写作的时候就开始了流亡之路。
嗯嗯。
所以在从地下文学研究的时候，我从黄翔研究开始，我做黄翔研究应该是最早的。后来其他的人，傅正明前很多人都说，最早是因为燕子他把这个人给挖出来了。因为当时我做董黄翔的时候，就旁边的一些作家都说这个人是个活化石，是个政治人。政治人的意思就是根本就不是一个文学人。
嗯，
他只会喊一些口号，可那些口号是1968年喊出来的呀。那星火是1962年林昭写的那些东西是更早的时候，你不能够用现在的朦胧诗的要求去做。我把这个活化石给挖出来了，然后在黄翔家里住了有7-8天吧。然后再回头看中国历史上，也不是因为黄翔是第一个，早就有比他更早的，有像你说的星火，更早的还有50年代，更早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已经在内在流亡中，只是因为我说的，当我们研究的流亡是一个现代概念的时候，大家才开始关注。
那屈原算是最早的流亡者的形象吗？
他至少是内在的精神流亡，很多人说他是愚忠，就是忠于楚王，但他也是跟那个政权所格格不入的。还有柳宗元，还有韩愈，还有苏东坡。苏东坡不是被流放到了海南吗？当时海南岛那就是跟我们现在去一个无人岛是一样的呀。
对，谈到就是你在你这本书因为非常的厚嘛，非常厚重，然后你在前面的三章，你都是在那个，其实在对这个流亡者的概念的定义以及它的一个框架是吗？然后
是的，
然后也把它
前面做的是塞伊德、哈威尔、阿鲁特这些知识分子的研究，他们在国外的地位为什么这么高？
你也把它放在就是等于把流亡的这个对概念放在一个世界的范围内，就是所以你虽然主要关注中国的流亡者，但是你也是把它放在一个全世界这个流亡对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范围内。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这个研究的这种视角和方法吗？
是就是
你的，因为读者看不到你的这个中文，目前中文版还没有出来，你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介绍，方法论方面的一些介绍。
好，我可能序章和第一章都在做这个功课。就是我这本书的问题意识和课题意。另外就是关于知识分子流亡的一个。
对，就是除了就在你在说到问题意识、课题意识的时候，又要说给我们的读者，而不是说啊，我在这儿讲了，那你是什么东西？对，要让读者，
好，那就比较快一点，
对，更多的了解到，是。
前面就是一开始就说到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离不开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继续的移动之中，所以
流亡
是一个
流亡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绕不开的
部分，
对，
因为流亡是非自愿的移民，跟这一些现在的去来搞经营管理签证啊，或者是因为留学，我自己是因为留学是我自愿的，那流亡是非自愿的，所以它是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的一个关键词，然后我是那我的研究呢是以64天安门和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国流亡者的 life history， 就是他的个人史，他的个人的生命史与这个大历史的交叉，在这个交叉之下，我来研究不仅是海外的流亡，也包括国内的流亡和内在的精神的流亡。所以前面都是用什么样的资料和方法来做这个课题。那我一开始就说了，我的先把结论写在前面的两句话，就知识分子被这个历史，被这个大历史所卷入这个大历史，他被遇到了多重复合的困难，语言、经济以及心理、个人的认同等等，他怎么样超越这些沟壑， 然后还要再追求历史的真相和普世价值。
嗯，
那它的根就是连根拔起的这个根哈，它是否跃进，它是否在成长，是否在丰富自己的根。
嗯，
那这些知识分子为了追求光明磊落的生，他虽然被迫离开了故乡，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这种流亡的存在是另一个中国存在的意义，它打破了中国的中这个词，而边缘才是真正的中国的中，只有从边缘才能够看到中间的中吧。
嗯，
那么作为一个在作为一个真正的批判者，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是超越时代永远不灭的流亡者，所以我用的这一本书叫不死的流亡者。
嗯，
这个词是来自于争议他们的这个不死的流亡者。
嗯，
但从精神上来说是血脉相通，所以我经过他们的同意，大标题用的是不死的流亡者，小标题用的是野性的知识分子的群像，就是不被驯服的。
嗯，这个也是你的主旨吧，就是整个全书
的
一个主旨。
特别
的，嗯，
是的，
是。
然后围绕中国知识分子，什么叫中国？什么叫知识分子？前面又写了一堆。
那你是也是引这个引用了沙伊德和那个阿伦特呀，他们大量关于知识分子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和概念。嗯，关于包括关于流亡，其实他们两位。
是的，
还是被大众比较所知吧，尤其阿伦特这些年在中国的很多作品，他也是被介绍了中国嘛。
是的。
就是
然后在第二章就是说，我研究的课题是要引导出流亡知识分子，他作为一个这个流亡，不是现在我说的流和亡，流是流动的流。所以只要是知识分子，只要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流亡是永远的，不是说结束了身体的流亡就不存在了，他精神上内在的仍然需要流亡。然后作为一个永远的流亡者，他如何来保持自己的文化，然后使自己的文化的根能够丰富。因为作为很多人认为流亡者他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处在一个两种文化之间，你既没有融入你的所在国，你又跟你的祖国已经诀别，它已经快死了，你没有插入到新的国家嘛，那我想说的，它不是被哭死，大家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好像是一个那个，已经快要被哭死的一个树根了，它两种文化都已经被隔绝了，那我想说的不是，它刚好是具有两种视点，它既能够以母国的视点看世界，又能够以世界的视点来看待自己的母国。所以流亡知识分子它是一种重要文化的保管所。它不仅保管了自己母国文化的精髓，同时它也在努力的试图适应，就是流亡国所在国的状态的时候的种种的纠葛、矛盾、挣扎。
就好，你这个就是跟萨伊德定义，他说是流亡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其实存在的模式和一个基本的一个立场，就他们因为有一个双重的视角，他们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打破了可能既有的那种保持他始终一个批判能力的这种可能。要不你
是的，
其实你没有流亡，他可能会始终陷入在一个包括那些集体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那个背景里边。
是的，他可能就是被驯养了，在那个动物园里面，他也过得很好，他也有一个野性的嘛。
对，
所以我用的是先行研究，我用了这些萨伊德的这些观点，还有其他的，但如果是光是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复印他们的了。然后
对，你
是想说在
可以多说一说，
流亡的 两种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个挣扎、痛苦、矛盾、纠葛，要远远大于包括萨义德在内的西方知识分子。
为什么这样说？你可以多讲一讲。
因为我们的语言汉字跟英语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萨义德后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他也不是因为政治流亡，他是他用的是隐喻的流亡嘛。那你像其他的德语的作家，他虽然也认为德语和英语是格格不入，但他们的生本来就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和西方的思考方式，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所受到的面临的痛苦挣扎要远远大于西方的流亡者。
那你就是也确实是，你像你的书里边也说到这个流亡有时候可能是一个隐喻，但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情景。那你这个你刚才说的这种困难和苦难能多说一点吗？因为你在追踪他们然后研究他们，看到他们
的
痛苦。
对对，首先就是语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沟痕。
语言的沟，语言的这种影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吗？在你的观察，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对，我能够就是尤其是他们的那个流亡，如果是像王丹他们，那可能他的年龄要更加小一点，他学习新的语言的能力要大一点。就这一代，我没有写王丹特别哈。然后，那像这一代的流亡者的时候，正义他出来是40多岁流亡，黄翔他们也是。这一代流亡者40多岁，他遇到的语言沟壑更大。他是一个中国作家，他在中国的跟越深他就越难连根拔起。他因为像正义先生，他的写作完全是老井什么的都是根植于他的黄土高原。他一直到后来北明一直说他老做梦，突然坐起来就哭。哭啥呢？他说我又梦见我的黄土高原了。因为他从年轻时候的开生活就一直是作为下放的医生或者是其他，他根本就不适应。他到了美国，他突然不要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当时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语言的沟壑非常大。严家琪他们先生也是呀。还有经济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沟壑。一开始当然他们有这个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中国学社给他们2年的生活保障，但你从此你就变成一个，你不要看这一些人他们在中，尤其曾毅先生他们在中国体制内都是享有极高的声誉，收入特别高，然后也习惯了那种叫大饭锅的生活，每个月还有工资，还有作家协会。在中国和苏联作家的地位很高，因为他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到了美国，到了别的国家，谁跟你提到这么高的高度，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不就是一个娱乐吗？你在日本你得一个芥川文学奖，他也就保证你3个月的吃饭，前后你就饿死吧，你就自谋生路吧。哪里有什么中国作协这样的能够保证你的生活地位，有了中国作协的这个证，那你去哪里采访都很容易。那个中国作协一个会员就是一个身份地位经济的保证，你到了海外没了，谁也不认识你，你为谁写作？经济上的这个差别。所以一开始采访他们的时候都是他们很开心的谈什么时候又买了一个二手车，在哪里又认识捡到了一个破房子给修修补补又可以卖，他的脑子全部被经济所占领。在中国不是，你只要混得好一点的作家，那都是我觉得是有模有样的了。这个经济的收入很大啊，这方面你就得自谋生路。这些流亡者我觉得他们的都是有一个好的老婆，你像正义如果没有北明在自由亚洲那肯定生活不下去，王翔没有秋霄雨岚那就饿死在纽约街头了。对，这是另外一个
话题。而且他们很多人可能并没有一个对女性的
报告，太 蔡先生，没有小雨这样的老太太，
嗯，
我觉得当他可以画画，
嗯，
蔡先生还有一个画笔，
嗯。嗯，他们都离不开好老婆，那都离不开老婆的，没老婆他们都得饿死。
所以他们都叫有一个老婆的，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女性的坚强的生命力，
嗯，
你看我看到小雨说以前去那个做邮递员什么的哈，风里来雨里去，
嗯，
那不是送信是送命啊，早上要起那么早，
嗯，
就这个经济的压力很大。我说的多重的压力是经济、语言，
嗯，
另外就是心理的隔阂，
嗯，
你突然一下去了美国根本没谁知道你，
嗯，
而我现在所选的都是一些有名的作家，
嗯，
你在中国你说起高尔泰说起曾毅那都是如雷贯耳，在80年代的时候，
嗯，
现在几乎可能渐渐被人遗忘，那曾毅现在被遗忘的是更严重，
嗯，高尔泰他因为那个高老师是因为那个《寻找家园》在国内其实还是读者深重的，
也是近年，
嗯，
他在很长一段时间
也是，
我知道高尔泰先生是因为我后来去了四川，
嗯，
然后遇到了他的学生，
对，
受到他的影响，那时候跟着王怡到处跑嘛，
嗯嗯，
对，然后就知道了，很早就知道这个人，一说起就是我的老师高尔泰，
嗯，
我才知道这个人，
嗯，
后来也听黄翔先生经常说起，
嗯，
然后才知道有小雨这么一个太太，
嗯，
才知道她的故事，
嗯嗯，
我所知道和江雪知道是我们很关注，大部分人民大众是不知道的，
嗯嗯，
那首先第三个就是心理的沟壑，
嗯嗯，
否则你要不然一开始就是个无名者，像哈金他就很舒服，
嗯，
他说我在中国一开始就谁都不知道，我早就出国了，
嗯，
我说我没有这个心理负担，
嗯
嗯，那你要是遇上严家琪中国政治改革研究所的所长，那这些人都是在80年代指点江山要改变中国未来的人，
嗯，
他到了美国去，他严家琪先生是非常诚实的人，
嗯，
他就说刚开始有几个大学喊他去做演讲，渐渐的，
嗯，
他想去申请都没门了，
嗯，
因为他的知识结构和英美的人文科学的知识结构相差的太远
了，嗯，
另外他不能够用英文来跟他们交谈学术问题，
嗯，
他是很诚实的，他说他申请了几个基金会都被人有的信封都没看就给裁退回来了呀，
嗯嗯，
这个心理的打击是很大的，
嗯，
他想去延续，他都在美国都是先去申请这个基金会那个基金会2年3年的嘛，
嗯，
人他知道他的知识结构已经不能够适应或者说跟他们有格格不入了，
嗯，
所以严家琪先生他一开始他也想去送外卖，
嗯，
他甚至去送了几单，
嗯，
幸亏后来有香港啊还有这些当时还有很多的杂志请他写，所以他又有了一点稿费，所以后来就是他太太去考了一个护士，
嗯，
他那个太太真是了不起，
嗯，
因为他得重新学，
嗯，
他去考了一个护士证，
嗯，
所以这是第三个是那个心理上的沟壑，
嗯，
还有好几个，所以我现在一下
在书里都谈到了，
对，在书里，所以它是一个复合的困难，
嗯，复合的困难
远远大于汉娜阿伦特他们从，欧洲流亡到美国，
嗯，
因为汉娜阿伦特很快就能够用英文来写他的大著作了，
嗯，
你说我们在中这些流亡者中谁用英文直接的写，除了吴国光，
嗯，
他本身就是后来又去做了大学教授，那是完全是另外，
嗯，
因为我们看的时候除了这些，个别的以外，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他在海外遇到的是困难远远大于欧美那些流亡者，正因为如此他们很难进入欧美的知识界的主流，所以被严重的低估，
就是他们的一个是被严重低估，就是他们的那个知识生产也没有后续下去，很多人 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有这个
生计问题、语言
问
题
有这样的问题，
对，就是事业也等于就终止了嘛，很多人就是你之前所专长的，
是还个人还是在写，严家琪先生后来出国以后又写了好几本书，他任何时候都保持了巨大的热情，他的那些关于联邦政治的构想都后来成了零八宪章的资源，所以我是把他的这些资源跟中国当时的比方零八宪章所提出的中国要建立联邦制等等，都是因为很多人已经做了铺垫，而不是刘晓波和几个人想出来的。而且在零八宪章之前，张祖华他们都走访了这些流亡者，然后才让零八宪章跟海内外能够连起来。还是在写，像人家说郑毅先生出国以后根本就没有任何作品了，光日语就有好几本他的神书啊什么的，但因为他们的名字被禁止了，所以大家所不知道。那当然像自然科学家方励之先生就没有遇到这方面的困难。我说的是人文知识分子和作家和诗人。
对，
所以
好的，你把那个流亡者分为好几类嘛，然后就是有社会科学家呀、社会学、文学家呀、自然科学家呀，就是那你现在看这个分类是不是有一点好像没有把那个比较普通一点的人囊括进去，
要、
就是、他还是
要做的，这是一个抢救历史的工作。在因为我在先行研究中第一章、第序章和第一章花那么多的时间来梳理先行研究，是因为在二战以后马上就欧美就开始了流亡者的研究，那到60年代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抢救历史的研究，美国有一位意大利的女学者就在美国叫费米拉，她就做了一系列的这样的分类的研究，她采访了300多个知识分子，就是来研究怎么样流亡者他实际上对美国的贡献，这个对美国的贡献是一个很功利的词语，那说没贡献就不是流亡者了吗？但因为你只能够从名人开始嘛，他是做了300多位这样的分类，引起了一场就是在欧美是抢救历史的一个对流亡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叫热，它其中包括从历史文学甚至跨科学的，后来就有一个新的词语叫做流亡社会学，这是一门学问了。所以在后来在欧美这么50-60年中可以说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学科，它是一个跨学技的，然后是一个叫流亡社会学、流亡文学、流亡文学社会学、流亡社会学，好多的名词，它可是没有人来关注中国的流亡知识分子。首先是语言，他们肯定是看不懂中文的。除了几个人在关注，几个人，比方说林培瑞，他就跟方励之先生、跟中国流亡知识分子，包括因为他老婆是彭毅，然后所以他认识了很多。那美国的纽约市立大学的孔杰荣教授，他也关注，但因为他是从法学的方面，因为他接受了陈光诚，是一波又一波。后来那个 China 8他们也做了很多，大概救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帮人，但我的试点是1989和后1989。我说的后1989是至今为止我仍然认为中国处于后1989的时代，因为1989到现在没有给一个说法。那后来像廖义武他10年前才开始流亡嘛，他也是因为1989做了4年牢，在中国就被封杀了，但最后他所有的路被堵绝了，还是要流亡。于杰也是啊，他流亡的前的一个礼拜，我和于杰、王立雄、韦瑟一桌人还在那吃饭，突然就接到他的说我已经开始坐飞机了。就这些人 那于杰他并不是因为一九八九流亡，但他是一个天安门的孩子呀，这个对他影响很大。
就是
这一类的人，我没有把他们全部举出来。嗯、我的这个研究的重点是一九八九的前后。
嗯，所以你是后天安门时代的流亡啊，
刘
杰，对，嗯，
对，
以及什么？
大概是这一直是以天安门为这一条线。
嗯嗯，以及其前后啊。嗯，
我在日本大学教了20年，我没有一年停止讲天安门。
嗯、
我虽然没有像在那个哈佛大学那一位何老师那样说，我专门开一个一九八九的课、
嗯，
而是在我教中文的时候，
嗯。
一直把一九八九这一条线给连下来，这些教学研究采访文献对欧美都对我自己来说，嗯，是一个很大的营养源吧，我就把它全部做起来了。就我还那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说，我应该跟江雪说，我因为我人在日本，江雪在美国，我还关注一个课题，如果江雪有兴趣的话，可以平时观察女性的流亡者。
嗯，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很有趣的课题。
嗯，
这个以后再说。
嗯、
是我自己没有，没有那个地理人时的条件来做了、
嗯。
就是我现在所做的这一波，除了维瑟、
嗯，
其他的都是男性哈。
嗯、
女性流亡者。
其实是很多的，对，因为现在
很好的课题，
对，现在这个到离散的年代，很多年轻人，现在好多年轻的中国人不回去了，嗯，但他们现在他们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大会把自己自称流亡，他会更愿意说自己是一个流散，就有点像那个吴国光老师说的那个亚流亡状态，
是的，
对他，他们不愿意把流亡这样的帽子挂在自己头上，他会觉得太沉重。这个就是世代之间也有很多的不同，就是
是的，是的，
对，
我这个书里面也就是对这些关键词都做了一些解释，就是 diaspora 那个离散者、亚流亡，吴国光老师几次来日本我都见到了，然后他提到这个亚流亡，我在书中也写到了，很多人他不一定是因为政治迫害，我像我和你可能也属于亚流亡的状态，可能一开始也，尤其是我是因为留学出来的，不是因为受到政治迫害吗？那因为你在海外，你就写东西就回不去了呀。可能是一个亚流亡的状态，所以这个流亡我不是说的是一个政治流亡，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刚好我用的时候，是因为一九八九，所以这些新的年轻人、他用什么词语都可以。
对的，
实际上处在一个离散的，和亚流亡的状态，他还是跟那个所谓的伪光正的祖国是格格不入的呀。
对。
是的，
嗯，
刚才还说到你说到几个困难，还有一个困难，语言、经济、这个心理认同隔阂，心理认同很重要，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我要不要拿美国国籍，没有我们没有一般的留学生的那么的轻松，你像严家琪先生，他很多年都没有拿美国国籍，他后来拿了美国国籍以后，他所有的文章就变了，他说我不再称祖国这两个词，我就用一个客观的概念中国，以后凡是提到我就只用中国，以前他的文章都是写的祖国，这个很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要是入日本籍我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因为我老公就是日本人，
很多人是有心理负担的啊、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他就很纠结，尤其是在美国还要宣誓干这一些的，这个心理民族的认同的隔阂，我还想说的一个，刚才忘了想说什么，还有一个思乡，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别的问题，苏联和欧美都没那么厉害，
为什么？
他们认为欧洲，他到了美国，他虽然怀念了欧洲，但没有那么厉害。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个思乡孝这个字是非常大的。很多人就是这个是我们的软肋，我们昨天提到这个问题嘛。 对，后来就是很多，你像苏小康他中间就回去了。
嗯嗯，苏小康回去过一次啊？
回去过，回去过，
嗯、
因为他父亲去世、
嗯、
给了他条件。
嗯嗯。
那其他的人，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像伍尔开西，
嗯，
像他王丹和伍尔开西相比、
嗯、
王丹他可以让他妈妈，他虽然自己不能回去，他父母在台湾或者在美国见面、
嗯、
像伍尔开西就永远不可能。
嗯，
因为他父母是维族人，
嗯，
完全不可能让他出国。
嗯，
那中国人一说到孝，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软肋。
嗯，
嗯，
是，
你要不要写一个检讨？
嗯嗯，
这个要不然你的中国护照就没有办法再延续。
嗯嗯，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沟壑，其中很多的因素了。
嗯，
有的人遇到的困难就最大，我书中还写到另外一个作家叫老穆、
嗯、
他遇到的是六个困难，
嗯、
后来被台湾的女友都被抛弃了嘛。
嗯，那你有
他甚至在
嗯。
对，他本来有一个女朋友是台湾人，
嗯，
人没办法受不了呀，
嗯，
受不了你那个老穆一天到晚就好像在天安门广场的那种讲话的方式，
嗯，嗯，
他也不好好的学法语，
嗯，
然后，嗯，他作为一个作家，连北岛主持的《今天》杂志都不刊登他的文章，认为他的文章是政治，
那是不是他也有就是他们很多人因为就是。也是活在一个自己的囚笼里边，会
是的，
就是我确实也是，里边也谈到了，并不美化他们的苦难的问题，
不美化
是吧？
你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光环里面、
嗯，
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天安门的英雄，
嗯，
因为他们当时一出国的时候，
嗯、
那在巴黎是受到极大的欢迎，正好是法国大革命200年嘛，
嗯嗯，
一到海外那个捐款，人恨不得、
嗯。
掏出自己的全部，后来不是就发生了一些天安门领袖那种叫贪污的事情吗？
嗯嗯，
就是因为金钱上的可能不是特别的，没有做报告那一些。一刚开始这些人一出来的时候，那这些人是要改变中国的新一代。
嗯，
外国的捐款，然后期待，立刻就成立中国民政。嗯，哗啦哗啦，那时候全世界是一个高潮、
嗯、
连我们日本这种不关注中国的太多的政治的地方、
嗯、
都成立了中国民政日本支部。
嗯，
所以他们一生活在那一种光环里面，一到别国人就把他当作英雄、
嗯、
老师、
嗯、
他就要指点江山、
嗯、
这个时候朱小康的文章中、
嗯、
安琪的文章中批评就比较多。
嗯那你这些这一部分你怎么处理？也是、嗯、
我没有回避，我一直就是说、
嗯、
比方说普林斯顿、嗯、当时就是有一位叫我在第三章中间写到了，就是流亡成为可能的条件。
嗯，
一方面是因为救援，
嗯，
这个最大的救援是来自于香港。
嗯，
就是叫做
黄雀行动。
对，黄雀行动以朱耀明牧师、
嗯、
台湾的梅艳芳、
嗯、
所有的还有那个司马老师他们当时、
嗯、
当时的香港大概只有还不到500万人、
嗯、
哗啦一下的那个游行就是200万，几乎是三分之一。
嗯嗯，
因为当时香港已经离回归1997只有7-8年了。
嗯嗯，
1989到1997只有8年嘛、
嗯、
所以他们比任何人都要关注中国大陆的变化。
嗯，
我钱要不要转移，我还要不要留在香港。
嗯，
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已经移民了加拿大和英国、
嗯、
但这些知识分子还是很想说中国如果民主化，那我们香港可能要好得多了。
嗯，
所以当时是1-200万，如果天安门广场没有香港捐赠的帐篷药品可能要结束的更早。
嗯嗯，
当时就是后来我走访了当时的香港的那些学生呢，后来我采访他们的时候都已经40多岁了嘛，那都是拼了命去往北京跑。然后1989月30号就成立了全香港支援中国的一个市民会。
嗯，
那一呼啦的捐款就巨大。
对，
但这些人他还得要有人去到国内把他们偷运出来呀、
嗯、
谁去做呢？ 那就是以陈达珍他们为首的这些黑社会干的呀，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搞走私的，然后还是有爱国热情。
对，现在
一给他钱他就去救，他手下还死了几个兄弟，因为后来发生了火病嘛，就跑到中国去找他们。当时这些人都潜伏在中国各地，这些人为什么能够跟香港联系上呢？因为他们手上有香港人的那个名片，
嗯嗯，
就香港人当时去采访的，那他们就化妆到中国境内潜伏进去，把他们一个一个偷运出来。苏小康他们全部，包括高尔泰先生，也是黄雀行动救出来的。他们当时有几条那个特别大的火力船，当时中那个共产党的船还飞不过他们的那个快艇。
所以现在智联会，现在他们已经，对呀，今天的香港，所以真的是
解散了。
嗯，已经。
后来这个运到香港以后，
北海，
香港不是久留之地呀，就往各国送。结果接受的最多的就是巴黎。为什么美国当时很少？因为美国他要挑选，他一定是挑选精英。你说的那些无名人，美国肯定不会接受的。
明白。
所以后来就是，对，我昨天说到，除了香港的这个黄雀行动，这个是救援以外，你到了巴黎，你们这些人怎么生活？语言一窍不通，一个个好像是六四英雄，然后一见面就吵架，然后成立一个民政。一开始，当时支援的人很多，
他们好多的矛盾啊，那个就都说都说不清了。我们可以不用提他们太多，因为
是的，
就是众说纷纭的。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说，又是当时流亡如何成为一种可能的时候，你写到了当时就很多不同的民主国家对六四流亡者不同的态度。你也重点写到了日本，因为你也对日本比较熟悉。你可以介绍一下日本的情况吗？
是，
其他地方说的也比较多，日本其实是比较少的，因为你有一个近距离的观察，是吧？
是，日本虽然位置在东方，但它是属于西方集团。然后在接受这个流亡者的时候，日本是不肯接受一位。
当时在日本
对，当时因为日本已经给了中国大量的 ODA 的资源，日本就跟中国的关系，他们一直对中国就是战争，他们觉得犯下了滔天大罪，他有一个赎罪感。所以他对中国一直是觉得我还没有战争赔款，他当时给了中国大量的这个叫 ODA 的援助。他觉得通过经济能够使中国民主化。他很希望中国是一个好的邻居。后来日本才知道，陈山先生的书已经写到了。我还给陈山先生的书写了一个书评，
你可以把这个书评也发给我和他的。
好的，因为日本毁的肠子都青了，他现在知道了，他的 ODA 养了一个白眼狼。所以跟现在高市早苗的这个政策有关，因为他就是突然明白了，ODA 的经济援助改变不了中国。另外当时日本他觉得